143集，我想在他决定唤出秦子洛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一切。他不是非死不可的，只是他知道秦子洛这一走就不会回来。也或许是他终于看懂了一切，了解了其中的阴谋，这打击他受不住。就算知道了所有，他还是决定救他。他用自己的生命在我心中打了个厚重的死结。秦子洛的命是他给的，如果秦子洛死，便是辜负了他。他如天边浮云，轻飘飘地走了，没有给任何人留下麻烦，余下的只是一缕哀思。安平长公主是顾且行给他的追封，关于他的一生到此结束。甘霖皇书上没有找到秦子洛，不管顾且行会怎么发落他，我希望他回来送月娇最后一程，看看这个夹在我们中间被我们推向死亡而深爱他的女子。而他没有出现。月娇下葬那日，玉如意为他披了孝衣。关系上来说，月娇是他的嫂嫂，他心里定是敬佩怜惜着女子的。尽管月娇没有说，我和顾且行明白，他这是在用死求我们一个成全，成全秦子洛的苟活。那天我没有哭，就像是冷眼旁观，我甚至觉得死亡或许是种解脱，就像是我最伤心绝望的时候，我也曾选择过轻生，只不过我运气好，荣琪不想让我死，起码我吞冰符的时候，他会打我打到吐。死亡就像是个谜，又一次吸引着我探索的欲望，我不怕他。我去安慰荣太妃，我说，节哀。他用绢子抹着眼泪骂我，
节哀，区区一句节哀，死去的人便当真可以当作没存在过吗？哀家的月娇便是不遭人喜欢，素也是平平安安的度日，哀家从来就不求什么，只要我们母女一起便好。他最相信最亲近的便是你这长姐，你却如何忍心将他逼上这条绝路？他究竟错了什么？你和皇上要封得封，如何连条活路都不肯留给他？如今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哀家的女儿死了，你们凭什么还活着？
他说的没错，是我将月娇逼上了绝路，我不反驳，却也不得不提醒他，他刚才的一席话咒骂了皇帝，是犯了死罪。在他眼里我是多么的绝情，而一个人真的不可能在所有人面前都扮演好人。我和荣太妃的交情如此，也就彻底到头了。终极荣太妃一生，年轻时因同我母妃有三分相似而一朝受宠，运气好生了对龙凤胎。皇后担心那小皇子威胁到顾且行的太子地位，小皇子夭折，荣太妃无辜受了丧子之痛，好不容易熬到了太妃，熬到女儿长大出嫁，新婚不过短短几日，却又没了女儿，从此便是孤苦的人生。在那幽冷的深宫中，若是青灯古佛郁郁寡欢，那也还好。倘若一朝梦回，想起过往的快乐与心酸，梦醒时心中当是何等的悲凉冷冰。这公主坟修得不算气派，早春原也乃是一派萧索荒凉，当送葬的队伍散去，除了冷风炫起纸堡，只剩那流干了血凉透了的心的女子孤零零地躺在那里。我迟迟没有走，望着荒凉发呆，就像父皇刚离世时一般，我可以接受现实，亦需要时间来消化。然这一次，陪在我身后的不再是荣琪。冷风把身体吹凉，天空下了细密缠绵的春雨，顾且行披着玄色的披风，撑伞站在我身后。我们坐在一辆马车里，回那生死浮云的深宫。顾且行将我拉到怀里， 令我埋上他的肩窝，他轻轻拍打我的肩背，让我想起曾经给过我依靠和祈愿的男子，眼泪簌簌而下。时光斗转星移，世事变迁无常，我们的心在潜移默化的改变。早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顾且行早已不是儿时的兄长和对头，这方肩膀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他是一个男人，我看待他是在看待一个男人。秦子洛逃了，一去不回。那场阴谋交杂的婚礼是滴血的昙花，我在交华殿郁郁寡欢两日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，直到玉如意忽然前来，他说皇上已经下令明日午时处斩荣琪。杀荣琪是另一次逼秦子洛现身的机会，顾且行从来不打算放弃对他们的赶尽杀绝，况且这一次他生气了，他需要一个出口发泄。我该不该救荣琪，想不想救荣琪，这些问题想想就很头疼。我几乎已经忘了他的样子，而一旦回忆，却会回忆起往日的温言软语，以及他是如何在这交华殿里一次次拨开我的心，将他伤得千疮百孔。我装失忆，我问玉如意，我为什么要救他？他死了，我便不用嫁他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并不想嫁他，自小就不想。过去玉如意还在醉影楼做艺妓的时候，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。当我终于向她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提到那场父皇给我订的婚约时，我便告诉玉如意，我看不上那个人。理智拉扯来拉扯去，我固执地认为要我救荣琪，便需一个能将自己说服，而我心甘情愿不会质疑的理由。我固执地寻找那个理由，以求个心理安慰。我肯救他，绝不是因为余情未了，他将我欺负成那样，再未了，我也太没出息了。
求你，
他含着泪说，
徐妹，我求你，看在你二人往日的情谊。
不提这个还好，一提这个我就来气。玉如意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我便又偏执了。我不去看玉如意泪光凄楚的眼睛，不去想她所提的情意，别扭地同自己较着劲儿。她跪下了，曾经在青楼里各种高官显贵都敢呵斥，凡是看心情泼辣乖张的花魁和鹦鹉禽兽对骂的女子，送我肚兜的好姐妹，她给我跪下了。我心里挺难受，我不是在为难她，我是在为难自己啊。我蹲下来拉他的手，我说，你起来，
我求你，你多年姐妹情分，求你救他，我来生。
他的脸上挂着泪珠子，我重重地叹了口气，来生当牛做马的报答我不是，本公主又不是个种地的，要那么多牛啊马的做什么？反正我是要个理由罢了，玉如意给我跪了，这理由太充分了。起来起来，我将他拎起来，垂着眼道，我尽力。玉如意又激动了，破涕为笑，他知道我这个尽力基本就是没跑，我的尽力基本等同于豁出去。他对我说谢谢，我说不用谢。我琢磨着顾且行没准不是要杀荣琪，兴许就是吓吓他，也可能是为了把秦子洛炸出来。我告诉他不用担心，但我只能尽量保他的命，父皇给我免死金剑也只有这个作用。如果顾且行非逼着他当牛做马，或者要玩个断手断脚断囊根以绝后患，一百个免死金剑也没有用。玉如意离开之后，交华殿里空荡荡的，除了几个跟我不熟的临时送过来的宫女。我将免死金剑握在手里，觉得这一块块的破牌子真了不起，多少生死全靠他们了。比如太子金剑，比如出入天牢的令牌，比如我手里这块。门是洞开着的， 春风吹呀吹呀，吹开了花，抽芽的叶片忽然就繁茂了，横七竖八的乱长。以前我所看到的精致都是很整齐的，因为苗红和银风很善于打理这些东西，他们太懂得我的心意。我便开始有些怀念那些熟悉的面孔。